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八课，主题是以赛亚奉差遣，经文范围在六章的一到十三节。但是在我们进入今天讲解第六章的经文之前，我们要把上一堂课遗留的第五章二十五节以下把它讲完。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章的二十五节，经文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这一节经文呢，在讲述呢，受造大地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受造物主的掌管是神手中的工具，要施行神公义的计划。这里面有几个动词可以视为是过去式，而这个过去式呢，或许是指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跟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的地震。这里很有可能呢，是先知以赛亚对前面讲的这些地震记忆犹新。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五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来念一下经文。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这一段经文呢，提到了以赛亚书第二十五节里面显示自然的那个力量，暴露了人的软弱。那以赛亚呢，就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一个运作。这几节经文呢，首先是提到了神的一个召唤，神呢只要一招呼，就是前面讲的大旗啦、吹哨啦，就会立即得到回应，绝不迟延。而最强壮的人和最锋利的武器，分别在27节跟28节都会赶回来执行神的旨意。再来是第二个，就是蔑视神的人。蔑视神的人呢，要求神要加快速度。这里可以回去参考第19节。怎料呢，他们却发现侵略者进攻神速，报应呢迅速的降临。这是第28节所提的。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经文说，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这两节经文呢，使用了两个没有办法抵御的掠食者，还有没有办法逃避的暴风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分别在29跟30节来预告呢灭亡的前景。第一个是无法抵御的掠食者，记载在29节。这里以赛亚用狮子跟少壮狮子的描写，表达出了掠夺的一个彻底性，尤其是狮子咀嚼猎物的时候那种满意的吼叫声，象征了没有办法逃脱的掠夺。再来第二个图画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暴风，在三十节以赛亚呢将吼叫的声音转化为暴风的声音，白日变为黑暗，暴风中的水手寻找脱逃的地方，却发现岸边还是艰难跟乌云，象征了彻底的绝望。以上呢是关乎以赛亚书呢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的简单说明。 接下来呢，往下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课程，就是以赛亚奉差遣的部分。经文在六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先来讲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这一章的主题是以赛亚的蒙召，称它为作者序之后的第一章，其实是蛮合适的。先知呢，记载了自己蒙召的经验，不只是讲述他亲身的经历，而且是说明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注意到这一章的开头是关于死亡，可以更接近它的核心要义的就是第一节的部分提到了君王驾崩，第五节的部分提到了先知在死亡的宣判之下，第六节提到了祭牲死在坛上，第十三节提到了树已经砍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几个状态都比较接近死亡的核心要义。虽然呢，当中有两次的死亡好像是结局，但是先知又发现呢，并不至如此。比如说第一节虽然提到了君王的驾崩，但是十三节却提到了被砍倒的树，树根里面还有生命。或者是像第五节，先知倒地落死，在神的圣洁面前因罪受极大，但是第七节又提到了撒拉佛前来带了赎罪的火，使祭坛上的祭发挥功效，而且说出了赎罪这一词。总结的来讲呢，死亡似乎在这边不是结局。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六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的诠释。我们首先看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前面的那句话提到了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开头，就用乌西亚王崩来标志了以赛亚的蒙召。这不只是时间上的记录，而且还是具有深远的一个象征意义。乌西亚的死的象征意义呢，其实是什么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国家衰微跟不稳定的开始。乌西亚王统治了52年，国家繁荣，但是晚年的时候因为亚述帝国的崛起，就是在主前745年的时候，提格拉皮列瑟三世登基，那巴勒斯坦的诸个国家就开始受到威胁了。这一位强盛的王乌西亚死了，国家的未来就变得不确定，以赛亚也可能因而感到了一些焦虑。再来，乌西亚的死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就是乌西亚的结局，其实他是一个被神弃绝的王。怎么说呢？他犯下了越权的罪，他擅自闯入圣所，结果被神击打，他长了大麻风，被迫跟人隔绝，一直到他死去。这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5章5节，还有历代志下的26章16到21节，听众们可以自行参考。那乌西亚的生命呢，就象征着与神的隔绝，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像是死了一般，跟敬拜的团体分离，不蒙神的悦纳。那先知以赛亚呢，就以王的死亡作为那个时代的标记，可能就是要强调乌西亚的结局，象征着当时国家的属灵状态已经跨越了恩典的界限，正走向灭亡。那第二个呢，乌西亚的死跟国家的命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以赛亚书第五章是结束在黑暗跟审判的气氛当中，预告了以色列的败坏跟无可避免的审判，这个在前面的5章24到30节我们看过了。那乌西亚王的死也象征着国家的光景，就如同这位王一样，以色列已经失去了神的恩宠，正在步向亡国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知以赛亚在圣殿当中见到了不能死的王，真正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这个也构成了以赛亚蒙召的关键时刻。而这里乌西亚王的死跟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那神到底是不是已经弃绝了他的子民呢？面对这样的光景，以赛亚可能是在思考说，神对他的子民的作为是否已经来到了尽头。第六章的意象就成为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第六章的意象告诉我们呢，神仍然在宝座上，这是6章1节提到的，地上的王虽死，但是神仍然掌权，神也仍然施行怜悯，这在6章6到7节。也就是说，虽然以赛亚感到自己有罪，但是神呢洁净了他，使他得以侍奉神。 而且神也仍然差遣先知，这是六章的八到十三节，也就是神并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他是兴起了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换句话说，乌西亚的死亡不只是时间上的标记，更是以色列国家属灵状况的象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赛亚呢领受了异象，他见到了真正的大君王，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虽然对于百姓的审判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但是神仍然在掌权，而且透过他的仆人先知带来了最终的盼望。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句话一直到第十三节的第一句话里头，这个大段落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一段经文呢，将垂死的君王的这个象征引入了神的意象，并且把这个神的意象分成了三个部分。从第一节的第二句话一直到第五节，其实是在讲神的圣洁的这个意象。这部分描述了神的圣洁导致了先知以赛亚和他同胞的灭亡。再来，第二个意象是神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记载在六到八节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描述了神的救赎，使得以赛亚得到了洁净和复原。那最后的一个意象呢，就是神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经文记载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第一句话，这个部分呢，描述了神的计划以及以赛亚在当中的一个使命。所以呢，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句话一直到第十三节的第一句话，整体的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就是在分别描述这三个意象。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一小节经文呢，讨论了以赛亚看到的异象，而且也解释了神的显现。首先呢，他看见了神。我们说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提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神是灵。但是呢，神有时候会为了他子民的好处，以可见的外形出现，彰显他的性情。比如说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也是类似的一个记载。再来是以赛亚看到了神的异象，就是他看到神以高高在上的王的形象出现，有宝座，有王袍，有随从，说明了神的威严跟权柄。那这里记载的神呢，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高高的，这里最佳的解释就是指神高高的坐在那个宝座上，而不是指这个宝座高高的。换句话说，神的本性是高而高举，就是承认神的至高的意思。那在这一句话又提到了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长垂的这样的一个王的袍子，指出了超越的神在接触世人的时候，神蛮有威严，并且跟他的子民同在。那圣殿呢，不只是象征，也是神所在的地方。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二节的经文，经文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个第二节经文呢，是描述了撒拉弗在神面前侍奉的一个景象。他是以一个仆人的姿态在神的面前侍奉的。而且撒拉弗呢，直接翻译他其实是一个焚烧者的意思，只出现在这里。火呢，是神圣洁的象征。而撒拉弗呢，向下垂跟向上伸的这个翅膀，看起来其实是像巨大的火焰，围绕着至圣者的宝座，非常适合撒拉弗这样的称号。这边描绘的撒拉弗呢，一会遮脸，一会遮脚，然后这个两个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它的飞翔的动词，其实都是连续性的动作。翅膀遮住眼睛，但是没有遮住耳朵。那脚呢，是行动的一个肢体，是在引导方向的。遮住脚可能是表示他没有自己选择道路，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确定他的意思是什么。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三节，经文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这一节经文呢，讲述了神的圣洁，而且从几个方面来解释它的重要性。首先是圣哉圣哉圣哉这种重复语的使用。希伯来文呢，通常是使用重复的这种语气来表达最高的境界。比如说列王记下25章15节所提到的这个金子的这个金字，是指纯金，而这个纯金在原文里头是金金的意思，两个金子的金放在一起，或者是表达全备性的这样的一个用语。比如说创世纪14章10节提到的许多的17坑，原文是坑坑，两个坑放在一起。那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这里是唯一一次用三重的方式来形容神的圣洁，表示呢，神的圣洁是超越人心思所能理解的。再来，这边也提到了圣洁的意义。圣的这个相关字呢 ,kadash, 意思是明亮的意思，指神的不可接近，或者是分别的意思，指神与众不同的本性，使他跟万物相隔，成为独特的一位。所以神的圣洁指他不可接近，德性无比崇高，使罪人在他面前不禁站立。还有圣洁这一块呢，也涉及到了神的全备真理的部分。圣洁是神本身的全备真理，也是神临近受造界的全备真理。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洁是神隐蔽的荣耀，而荣光是神无所不在的圣洁。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我们提到了6章3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6章4到5节。经文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两节经文讨论了以赛亚在神面前的经历和反应。首先呢，经文里头提到了震动，就是第4节的部分。这里指在神面前呢，受造界通常会震动。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9章18节、18篇7到9节。神的圣洁呢，一经宣告就可以挡住入口，不容窥视。再来，我们看到了以赛亚的反应，因为以赛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而且他承认了他灭亡了，因为他嘴唇不洁。这里讲到的灭亡呢，原文是 Dama， 意思是默然不语的意思。这个字可以用来说明遭受到损失时候的沉默不语，比如说耶利米书的47章5节，或者是说明遇到死亡时候的沉默不语，比如说49篇12节。在这里呢，也可以被翻译为被晋升了，更生动的描述被排除在天上诗班之外。那这边以赛亚的反应也提到了他是嘴唇不洁的民。以赛亚的认罪可能进一步的承认他自己没有办法意识到嘴唇的罪的一个严重性，他并没有将自己跟这样的社会分别出来。那以赛亚的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他的罪能够被赦免，他们的罪也可以。以赛亚在自己得赎罪的一个经验里面，看见了全国黑暗光景的一个解决之道，以及呢，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的一个曙光。53章11节提到呢，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再来呢，这边也提到了，就是以赛亚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这里的直接翻译就是万军的上帝。以赛亚的毁灭呢，不是因为神的新启示，而是他发现了素来便是真实的事情，也就是神是圣洁的大君王，他是无所不能的耶和华。以赛亚对神的特殊用语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样的一个用词。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的六到七节，经文说，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两节经文强调了神在采取主动并且救赎以赛亚的一个过程。这里头提到了神的主动，就是神通过启示，就是六章二到三节所记载的，还有排除，就是六章四到五节所记载的，这两种太阳来采取主动。那这边也看到了撒拉弗的一个救恩。撒拉弗呢，奉神的差遣来传达救恩，虽然烟云遮挡了视线，但是有一件事人们却可以看得见，就是火跟祭坛。这边的火跟祭坛呢，使用的是火剪，可以说是钳子的一种吧。火剪显示了这是真实的火，而不是假装的火。在旧约里面呢，火不是洁净的工具，而是神的圣洁在行事。这里的火来自祭坛，因为祭坛上有祭牲代死，满足了神的圣洁，所以火炭含有赎罪、挽回、满足、赦免、洁净和和好的意义。而这边呢，以赛亚的赎罪呢，我们可以看见撒拉弗解释火炭的作用，提到了，看哪，这个炭一沾你的嘴，你的罪便离去了，至于你的罪呢，赎价就已经偿付了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在这边是指以赛亚的一个嘴，它的效果是历史显明的。那赎罪在这边的意思就是遮盖，表示因为富足的款项，债务就取消了的意思。再来往下呢，我们来看六章的八节，经文说呢，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节经文讨论了以赛亚因为赎罪而跟神和好的一个过程。赎罪的结果就是立即的带来和好。以赛亚一开始的时候是远远的看见神，是在第一节有写，但现在却可以靠近，以至于他可以听见神的心声。他原本呢是被禁言，是在第五节，如今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发言的自由了。神原来是将他关在外面，在第四节，现在却带他回家了。与神联合呢，在这边可以说是加入一个差会的意思，也就是以赛亚被带入神的家，是为了被差派出去。那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特别提到的谁肯为我们去呢的那个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复数。新约呢其实是把这几节用在主耶稣跟圣灵身上，因此这里的含义有可能是要等待未来的三一真神的完整启示来诠释。再来我们看六章的九节到十三节，第一句话是在说什么？这几节经文在说的是包括了以赛亚所要传的信息，在第九节，所要领受的使命，第十节，以及他所参与的计划，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的第一句话。我们先来看六章的九到十节，经文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两节经文讨论了以赛亚书里面第九节跟第十节的一个解释上的困难。在新约里面呢，曾经有一些经文也引用了这几节的经文。首先呢，第九节跟第十节里头其实是一种奇怪的使命，也就是说以赛亚要去告诉百姓不要明白，而且还要保证他们不会明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很矛盾。这里特别提到外面，就是指听见看见，和里面的器官，就是指明白分辨晓得知道。而且这几个用语呢被排列成环状的结构， 就好像心里，然后再来是耳朵，再来是眼睛，后面又是眼睛，再来是耳朵，最后是心里。总而言之，这样整个环状结构呢，是要强调完全不能理解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是在说，以赛亚的任务是要去宣讲审判的信息，呼唤百姓回转，但是神预先知道这些百姓一定会拒绝这个信息。百姓呢，耳朵发沉，也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耳旁风，但神不会让风轻轻拂过，会让微风变为风暴。那百姓眼睛昏迷，眼目不看四周，但神不会让他们继续盲目，会让他们看到自己所追求的诚意、房屋、地土都将会灭亡。那百姓心蒙脂油，不肯思想将来，但神不会让他们继续自欺，而会让他们照着摩西反复警告的被掳到远方去，剩下的人也必被吞灭。所以纵使百姓都不留心听，以赛亚却仍然要继续预言巴比伦人会把以色列百姓放逐的事件。在最后我们来看六章的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几节经文呢，描述了当时以色列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就是城邑、房屋和地土都遭毁灭，人们被迫迁移，而且损失还不止于此。亚述是当时的威胁，但是以赛亚发现亚述不是最终的刽子手。这几节呢，还成了以赛亚书的指南，也就是亚述的威胁将来会到，也会离开。之后还有更可怕的威胁，就是巴比伦的兴起。那六章十三节的第二句话提到了树墩子，是指大树砍下后留在地里的树根，比喻被掳之后的渔民。以赛亚呢，在这里跟百姓认同，那么神的审判到底会不会成为百姓最终结局呢？对以赛亚来讲，靠近他的焚烧者是带着火来的，当时他必以为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但是他听见的声音却是已经赎罪了，这在第七节。同样的，这里的树本来已经砍伐，但是神的声音却说圣洁的种类会留下来。这里的圣洁的种类原文是圣洁的种子、后裔、子孙，跟行恶的种类，也就是以赛亚书一章四节是相对应的。这些圣洁的种类呢，是记在生命册上的渔民，继续承受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总的来讲呢，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讲被放逐到巴比伦70年后，十分之一的人将要回到故土，但是这些人呢，又会再受到惩罚，就是吞灭，但是不会被根除。以色列人将要像栗树或者是橡树那样发芽，渔民总归会被存留下来。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